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了《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今天要讲前半段，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腓力这位传福音的腓力，如何的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如何的在那种不太友善的环境当中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有羡慕的心，我们羡慕有腓力那样子的能力、热心，以及他愿意去冒险啊，在一个对犹太人有敌视的地方，愿意贡献他的心力在那个地方。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宣教的心智，也求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跟热心。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要先请大家读一段圣经哈，从第一节啊，一直就念到第十七节。我们的Alex 弟兄还没上来，那我们今天就请一位新的，我们请潘姐妹，你帮我们念好不好？从《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念到十七节，谢谢。
好的。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尸体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阿们。
好，谢谢。好，那我们在这边呢，短短的这十几节当中呢，我们今天就要花一个小时来明白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圣灵的作为在这个地方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第八章第一节开始，所有的版本哈，圣经的版本哦，跟和合本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哈。和合本的版本在最后一节，就是七章的最后一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就放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前面几个字。因此呢，在我们在明白这个第八章的时候，你要知道哈，这个地方呢是连接着第七章斯提凡殉道之后呢，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开始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第八章的时候呢，你要从第七章开始看， 好，原来这个第七、第八章呢，连接这个第七章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从斯蒂凡殉道的那一天开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那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哈，因为你想想看，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门徒在那里传道，没有几年哈，耶稣死后啊，在这个公元30年去世之后呢，那这个时刻斯提凡殉道大概是公元34年的时刻，所以在这个四年短短期间当中呢，门徒当然聚集了很多的人哈，但是可是呢，都是在耶路撒冷哈，因为前面有记载啊，他们呢变卖家产啦，啊，大家都住在一块啦，房屋公用啦，大家每天都敬拜赞美上帝呀，啊，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好，我们就在这边好了哈。但是没想到呢，哎，我们从第八章一开始看呢，当斯提凡殉道之后呢，那这一些的逼迫就来了。逼迫来了之后呢，他就看到一件事情了，门徒就四散了哈。那这个逼迫的当中呢，也有一些什么，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个逼迫只针对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啊。那讲希伯来话的12个使徒呢，哎，却还留在耶路撒冷啊，没有走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这次的逼迫是有针对性的。那这次的逼迫呢，让那些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分散了。那他们这些人分散了以后呢，猜猜看，他们就把福音给传开来了。所以你在这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上帝的布局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讲说，福音是受到逼迫以后呢，像炸弹一样的炸开来了。那这个炸开以后呢，就炸开了到整个的罗马帝国的范围里边。那我们可以再看到啊，这个逼迫是第一次用在这个教会的身上哈。那这原本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言哈。耶稣基督他在马可福音10章29-30节，他这样讲，他说，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你可以讲呢，基督徒要受逼迫呢，哎，那个是命定的。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人在讲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啊，我到底的命定是什么？那我可以很诚恳的告诉大家，你的命定是要受逼迫的。受什么样子的逼迫呢？哦，受各式各样的逼迫。如果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从来没有受过逼迫，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基督徒恐怕要打个大问号。为什么？因为你要受逼迫是命定的。那你说这个逼迫是哪一方面呢？哎，逼迫有各方面的哦。逼迫不是只是人家要拉你下监牢哦，逼迫还有各式各样的逼迫哦。嘿，我们在这种很自由的地区的时候呢，人们对基督徒的逼迫那是各方面的。包括他挑战你的信仰，包括他不准你基督徒行上帝喜悦的事情，他立法律不让你行，比如说我们这边大麻合法化了，大麻就是一个毒品啊，我们说基督徒不应该吸毒啊，他就偏偏立一个法律说，我们可以这个加州州民可以吸毒。那好了，那你这个逼迫就是逼迫是在这一个层次方面，所以逼迫不见得是你的生命财产，逼迫很可能是你的道德，很可能是你的身体上面的逼迫，很可能是你的价值观的逼迫。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是被命定被逼迫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既然是基督徒，你就要认定这一点啊，千万不要想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凡事顺利啊，不是的。你为了要 维护你的信仰，你在被逼迫的时候呢，你才会看清楚你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OK， 那么有些神学家就认为呢，因为只有讲希腊语的基督徒被逼迫，所以他们就在想说，他们是不是不敢正面的跟十二个使徒冲突哈？因为十二个使徒必定啊是耶稣基督设立的，他不太敢这样子的权力的来这个逼迫教会啊，怕教会权力的反抗。那权力的反抗呢，很可能会引起罗马人的这个注意，所以呢，他只逼迫了那一些什么那些讲希腊语的人。那这些被逼迫的希腊语人，包括谁呢？就包括那七个执事哈，因为那些都是讲希腊语的人，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一点点小小的背景啊。那么，我觉得就光第一节啊，我就有三个方面的思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第一个分享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是最被误解的一群人。那斯提凡的殉道可以很明显的讲是一个神学观念的冲突，再加上宗教领袖的逼迫啊，请记得这个逼迫是从宗教人士来的逼迫。我们说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哦，彼此逼迫可能比外界逼迫了还要来得凶，还要来得大。那这个地方一开始教会第一次的逼迫，就是从犹太教对基督教的逼迫开始。犹太教它是比较是有权柄的，在当时的时候。那他一逼迫的时候呢，那你只好四散了。我们呢被逼迫的人也不敢也不好去跟这个同样的是同样一个信仰的在那边起冲突嘛。既然他要逼迫，那我们只好跑。那这些人跑了呢，就会远离他们的追杀啊，逼迫。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福音就传开了。但我们今天呢，我们是对圣灵开放的教会，那我们是或多或少还是会被传统教会呢不是太接受啊，我们会被误会哦。有人会骂我们是极端，有人会骂我们，甚至骂我们异端啊。但是呢，我们呢就看到一个第八章，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外面的逼迫促使我们紧紧抓住上帝，让我们回应上帝福音啊。他们呢打击我们没关系，我们反而去怎么样去行耶稣基督大使命啊。这是第一个我的思想的方面。那第二个思想的方面，就是从神他的布局上面来看哈。那你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聚在耶路撒冷，可能以为大家就聚在这里了，通常不会出去了，不会去想大使命的呼召。我们可能很享受圣灵同在，没有人要离开，所以神就让斯提凡殉道，他为的是要让福音传开来。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神哦这么忠心大有能力蛮有圣灵又有好名声的斯提凡这么短命啊，只有两年，最多两年服侍的时间，上帝狠心的让他殉道。为什么？那你要看到上帝他的一个布局，他就是要让斯提凡的殉道成为一个殉道者的种子，把福音炸开来。那你要看到这个心意啊，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一条圣歌，就是说多少痛苦白白受啊，没有到皆因未到耶稣面前主恩面前求啊。其实有些时候你我的受逼迫受痛苦，其实正是上帝整个大的布局中的一部分。我们要甘心于上帝的布局，所以我们的受苦很可能就是一个福音的策略。就像我们斯提凡兄啊，他殉道了，不是上帝没有眷顾他，不是上帝不爱他， 而是在整个神国的布局当中，神让斯提凡殉道，神让这些呢永远就想在住在耶路撒冷没有到外面传福音的人呢，突然之间呢只好出去了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神的布局啊，就是凡是任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要想说那神你现在在做什么。当一个大地震在某个地区发生的时候，你要思想上帝在做什么。当一个海啸一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当一个地震当一个这个天灾干旱水灾，那这些东西当然你可以找到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啦，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这是叫做世界太热了哈， global warming 哈，那个全世界的这个地球暖化现象哈，你可以讲很多，你也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但是我们相信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手里面，他有他的布局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前面上两个礼拜讲到哈，上帝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全部搬到埃及，他居然让那个地方有了饥荒啊，逼得雅各要带他其他的儿子怎么样去找粮食，就到埃及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布局呢是有他的旨意在那个地方。今天你要看到上帝的旨意在哪里，所以呢如果你现在遭遇患难遭遇逼迫，你要问问上帝说，上帝啊，我是不是走在你的旨意当中啊？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那我这一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盼望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像约瑟一样那么样子的聪明，像约瑟一样子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能够饶恕他的弟兄。第三方面，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大的教会就会分成小的教会散开出去，而我们有新的同工会被兴起来，新的执事会被兴起来，还有很多新的人在新的地方会加入。那么我们现在呢，教会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 training center， 一个训练中心，但我们负责装备圣徒然后出去传福音。我们建立小组的聚会点就如雨后春笋啊，哇，就通通长出来了啊！这个是一个啊，从一个神的布局策略上面来看啊，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有神国的角度来看。好，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啊，前程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哈。那斯提凡的殉道呢，你当然会引起教会很多人伤心啊、难过啊、捶胸大哭啊。那更有人会怎么坚定信仰啊、哦？那有些人可能会很软弱了。我们求主耶稣怜悯跟保守啊。那但是呢，在那个时候被石头打死的人通常是被咒诅的人啊，所以一般的人都不敢去跟他收尸啊，更不会把他慎重的埋葬啊。啊，这个地方其实他们是有一点小小的怎么样，小小的这个冒险哈。没有，也不管那些祭司长还有公会的人哈，他不管怎么样了，他们还是把他埋葬了。但是第三节就很有趣了，扫罗啊，哇，扫罗他残爱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街里面。那这个地方啊，很有趣啊，也不是说有趣了，就是。需要观测到一点，就是说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扫罗这个人呢、他等于成为大祭司的刽子手，他是带头迫害基督徒的啊，一直等到他以后转变成为保罗的时候，大家都还记得他是以前专门去拉基督徒的。所以你可以看哦，这一轮对于教会逼迫的，扫罗是带头的，他是狠毒啊，无情啊，一点都没有怜悯啊。这个残害教会这个字啊，这表示好像呢，是当一个动物抓到一个比它瘦小的动物了，它的猎物哦，它怎么样对待那个它的猎物的状态，就好像扫罗他去抓那个基督徒的男女啊。他可能怎么样，可能把他拖在地上， 拉着他们拖在地上拖着走哈，就把他下到监牢里面去哈。所以扫罗是这么一个无情残忍的，连妇女也不放过，所以他的逼迫呢，真的就让他们分散。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么一个坏的人哈，啊，真的，你说他有可能会信耶稣吗？所以当保罗转变的时候呢，当然很多人都很怀疑啊，这怎么可能呢？只是我们要知道，当斯蒂凡在殉教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到他们。事实上斯蒂凡是为这些打死他的众人们求情哈。那我显然的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哈，哎，其中有一个叫扫罗的，这个起码是保罗日后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哈，他这样子的帮助斯蒂凡帮助保罗哈，也让耶稣基督真的能够拯救他哈，起码我认为斯蒂凡的祷告呢是一个基础哈。好，那这方面呢我又有三方面的思想啊。那假如有一天有人逼迫你的信仰，你会像斯蒂凡一样为他们祈求救恩吗？我们可以逃跑，因为这正是上帝的布局。但是什么人要离开，什么人要留下来，这是圣灵带领的。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吗？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思想。第二个方面，我们在思想一个扫罗这么一个大有智慧的人，他怎么被狭隘的神学思想给蒙蔽了。因为当时斯蒂凡虽然受到圣灵的感动，斥责公会的人不接受弥赛亚耶稣，犯众怒，那么他就以为所有的基督徒都跟斯蒂凡一样的可恶，都犯了罪，甚至认为杀了他们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因为某一些神学观点不同呢，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认为所有的都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对于神学看法不同的人打压他们，你觉得是在侍奉上帝？那事实上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面看来真的有很多的人不同意加尔文神学就被打压变成异端，后来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们当时为了圣经神学的看法不一样，甚至就是会大打出手，甚至还会残害互相，互相会残害。所以呢我们在看见呢对于侍奉上帝打着这个侍奉上帝的名义呢却实行什么彼此相恨，那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讲这是一个很要不得的地方。我们真的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特别在我们有不同神学看法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拼个你死我活吗？一定要把你变赢吗？还是说我们在神学观念上面呢，我们除了这个基要真理可以绝对要坚持之外，我们可以容许有不同的看见呢？因为一旦坚持某一些神学看法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会否定其他的。所以我们尽快，尽管我有我个人的神学看见，但我也会尊重别人的神学看见哈，我不会说你错，我也绝对不会说我一定对，我只会说我可能对，但我尊重你哈。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包容啊，因为除了在绝对真理上面啊，那我之所以特别有这样子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对圣灵开放的常常被人家歧视啊。他们会说你们是追求感觉，或者是称之为圣灵感动哈，你们都不读经的哈，那追求灵恩的都会乱抖乱叫乱跳，不像话，哪里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所以不要跟这种人来往。那这一些的话我们常常听到哈， 但是呢，我就想，对一个神学观念，或是说没有真正查考圣经，没有真正读过《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人哦，他之所以会对我们圣灵开放的肢体有这样子的反感啊，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因为他真的没有好好的下功夫读圣经，但是却偏偏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读圣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人，你一定要多读圣经啊，千万不要想说我一天十个小时，我十个小时通通都在祷告。我要告诉大家，你的生命的灵粮是神的道，不是你花多少时间在祷告，是神的话才是你生命的粮啊。第三方面，当年被保罗拉下去监牢的人，他们或许是在监狱中被残害，或甚至失去了生命，他们的受苦是白白的吗？难道神是否让扫罗在这一段期间所做的残害这些基督徒的事情，就因为他将来信了耶稣就赦免他了吗？如果我们基督徒曾经受到某个人的伤害，然后伤害我们的人最后信了耶稣，我们对那个伤害人的态度和期待是什么？那如果我们不饶恕这些伤害我们的人的话，耶稣会怎么做呢？所以我在思想那些被扫罗残害的人，他们的反应就一定是会饶恕扫罗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命，每一个人的罪都是被耶稣基督赦免的。我们既然被赦免了，我们就没有资格再去论断别人，因为那个人将来他能不能得救，那是他跟耶稣之间的事情。我的饶恕不饶恕，只能证明我如果不饶恕他，只能证明我的信仰是假的，我没有真正理解尝到被主拯救赦免的滋味。我如果真正明白我是何等的罪人，我被耶稣基督赦免了，我就知道一个人得救被赦免的跟我毫无关系，跟我的感觉毫无关系，那是一个生命的拯救。因为他如果没有被拯救的话，他的份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跟我一样，如果我没有的话，因此我们丝毫都没有一点资格去评论论断别人啊。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我们要思想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啊。你可能会对这句话觉得哎好刺耳，哎呀，我就是有一些人没有办法这个饶恕。但愿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彻底的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就像扫罗残害的这一些初代信徒一样，他们一定是赦免扫罗的。好，我们从第四节开始，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撒玛利亚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不宣讲基督，然后众人听见又见腓力行的神迹，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一个一个出来。那这个地方呢，路加呢，他在用第五、第六、第七节当中，有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就是第五节的宣讲基督呢，他是用不完成式，所谓的不完成式就是说在那一段的期间当中的是一直发生的，所以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他是不断的宣讲基督，也就是说他到撒玛利亚城，可能在这个街角到那个街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一直都是在讲基督的。 OK， 然后第六节， 腓力不断行的神迹，就是他行的神迹不是一个两个，他是不断的，他好像经过的地方就有神迹出现的。所以他们就同心合一的怎么不断的听从他的话，就会发现到这个人真的是蛮有神迹啊，他就哇不断的听他的话。然后下一节第七节，因为许多的人被巫鬼附着，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怎么样不断的出来啊。所以我会翻译成一个一个的出来啊，这个事情，这个巫鬼被赶出去是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赶出去的。所以他在这边他用了一个很生动鲜明的这些动作来告诉我们，这个腓力真的是了不起啊，真的是一个上帝大能的这个用人啊。哇，这么有能力的，他跑到撒玛利亚。可是撒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啊，他是一个撒玛利亚地方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而且彼此互相仇视哦。特别呢，撒玛利亚他们有自己的圣殿啊。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耶稣跟一个井边的妇人谈话，井边的妇人说：“我们祖宗说是在基利心上面敬拜呀。”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神学哦，他们有他们什么？他们研究他们的摩西五经哦，他们也是期待弥赛亚的哦。可是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他们不和嘛，你叫一个犹太人去传福音啊，你可以讲说，这个腓力啊，真的是胆大包天呐、啊！那平常人都不会去走撒玛利亚的路的，哇，他居然一个人进去了，那还得了吗？那腓力呢，应该是七个执事的中的一个啦，哈。但是有些神学家坚持是使徒腓力啦，哈。但我们不管啦。撒玛利亚城呢是没有一个城叫撒玛利亚，所以他们猜测可能叫做 Sebasta 啊，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哈。那我们也可以想到，就是说他在讲说不断的宣讲基督啊，这个我们要讨论一下哈。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的意思。当我们讲说我们在传讲耶稣的时候，那你要记得，传讲基督跟传讲耶稣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基督是受膏者，是他是什么？是可以膏抹的，可以膏抹的。而我们讲说传讲耶稣的意思，因为耶稣他的意思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传耶稣，意思就是说你传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救赎是你的重点。但是我们传基督的时候呢，是膏抹的，是代表耶稣基督复活的，他可以膏抹我们。 OK， 所以基督跟耶稣就是有这两方面的不同。那我们最好就是讲，为我们传的是基督耶稣啊，因为这个基督耶稣就是一方面是讲圣道，一方面是讲圣灵，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分辨。那当然我们无论走到哪边去呢，我们所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重点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圣经中的主角，所以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呢，一定会提到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去看电影，你一定是看主角的嘛，不会去看配角的嘛。这主角是谁啊？你一定要这个所有的故事里面，所有的这些角色戏份当中，当然主角是最占最大的比例嘛。因为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就是看主角的，不去看配角的。配角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你传讲天国的福音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OK， 感谢赞美主哈。然后他，你可以看到。他的神迹不断哈，疫病赶鬼啊，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到医治，以至于那个城大有 joy 欢喜啊！哇，你就可以看到说，腓力这个人实在是太棒了。这个当初他被选出来的资格，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哈？他的资格是有好的名声，要被圣灵充满。要被智慧聪明，还有智慧充足，所以这个样子的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有智慧，能够讲上帝神的道， 他有圣灵充满，他有圣灵的恩赐跟恩膏能力，他有好的名声，因为他有生命的见证，他是一个基督工人的表率。所以你可以看到圣道、圣灵跟生命这三方面，腓力是这样子被选出来的。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当腓力进入到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圣道跟圣灵运行配合在一起，神的道、神的灵碰在一起的时候，就大有能力，非常有影响力啊！所以呢，每一个听见的人呢，都愿意相信的。如果有一个反对的，又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哈，他就会被说服，就去信了他所传的耶稣基督。那我们待会会看到有一个叫西门的，那西门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了哈。好，那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哈。请你注意哦，那这些的人有这个他们也是读摩西五经的人哈，他们居然一下子就接受了腓力所传的这个耶稣基督。可是腓力在自己耶路撒冷城里面呢，他并没有这样子的果效。所以你要我怎么这样讲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啊，你的果效啊，不是在你本乡里面显出来的，你一定要去宣教以后才会跑出来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奇特的地方啊。我们说先知在本地是无人尊敬的，可能人家都已经非常的知道你这个人啊。可是你出去宣教了以后呢，奇怪了，那果效就出来了啊。真的是非常有趣的啊。那赶鬼乌鬼被附着赶出来的时候是大声呼叫的，所以赶鬼的时候一定是很吵闹的啊。那这个很吵闹的赶鬼啊，可能是传统教会最受不了的啊，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没有赶鬼这件事情啊，其实因为他们没看过啊。”那你可以讲说，赶鬼啊是绝对是没有安静的啊，没有安静的赶鬼啊，一定是大声尖叫。所以呢，我们在灵恩的教会当中呢，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啊。那这个医治瘫痪瘸腿得到医治哦，我告诉你，这个腓力的医治恩膏是超强的，我觉得他绝对不会比彼得还要逊色。或许他和尸体版一样的恩膏能力都非常强啊！哇，我在思想，为什么一个腓力宣教士就可以让撒玛利亚城大有欢喜？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啊，那有没有像腓力那样子的执事啊，那样子的传福音的人啊？我祷告啊，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啊，你就是下一个腓力啊，奉耶稣基督名祝福你，要成为那个大有能力传福音的，医治赶鬼传福音，大有能力，大有功效。那我们在想，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他很有恩赐，也很会讲耶稣，但他却没有生命，却是甚至是坏名声了，那这样子的基督徒会不会更容易绊倒人？他到底能够为主耶稣做什么呢？我深切的盼望啊，我们所有基督的工人，我们个个都是能够传道医病赶鬼，又是生命很好，跟人很和睦，有好的名声的。我发觉在我们的灵恩界当中会讲到会医病赶鬼，但很少人有好的名声。 我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与人和睦、追求和睦这个方面，我们要做上，我们要花一点功夫，要一心的追赶与众人和睦，我们要有好的名声哈。好，第三点，我们新约的一个宣教模式，斯提凡是第一个提到这个宣教的，他真的很有能力，他是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医病赶鬼，好名声，我相信他的亲和力一定很强的，甚至连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哦，当这个腓力出去服侍的时候呢，哎，腓力都让这个西门去跟着他呢，所以你看他这个腓力是真的那个很好的人，他没有把这些人赶走，哎呀，你这个名声不好啊，不要跟我在一起啊，他不会的，他还是带着他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腓力，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生命的，有生命，有能力，又会讲道，又会传福音，哇，主耶稣啊，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个个都成为像腓力这个样子的。好，那么我们话锋一转了，我们从第九节开始，我就看到一个人叫做西门啊，这叫做行邪术的西门啊，他向来在那城里面怎么样，常常行邪术啊，行邪术路加用现在式哦，就是一直会，常常会啊，而且他常常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常常惊喜，所以他这一节当中用了三个现在式啊，就表示说他是常常的。那这个妄自尊大，哇，这个妄自尊大，第九节的妄自尊大，但是亚兰文他是这样写的，他是说他自夸的说他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神。那亚兰文写的哈，那么第九节的邪术呢？那个邪术它的希腊原文呢是魔术啊，那很多的版本呢就把它翻译成巫术或者是邪术啊。那我们今天如果说你有去看魔术的节目的时候呢，如果一个魔术表演哈，如果是太稀奇的话，那也有人会批评说，哎，这个一定是跟邪灵魔鬼打交道的哈，一定有什么超能力哈。那这个魔术呢，跟这个邪术巫术的挂钩呢，也就是这样子被人家连在一起的。至于那个魔术师有没有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绝大部分的所谓现在我们看到的魔术师啊，都是一些欺骗的技巧 ，OK， 不是真正的那个像我们看埃及术士那样子哈，把杖丢到地上会变蛇的那种，不是哈。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吧哈，我相信以后在末世耶稣来之前哈，我们应该还会像看到埃及术士那种真正的Sorcery， 它就是那种行邪术巫术的，是有能力的。那个还会再出现，但是现在目前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没有这个能力。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妄自尊大，自己吹嘘自己是上帝一个很伟大的神。那这个人呢，他至于有没有真正的超能力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可能看不出来哈，因为原文他并没有讲他是一个什么术士啊，他不是，他只是把他讲说他是一个魔术师哈，就是 magic， 他是搞魔术的。OK， 那第十节，那这个地方就有差别了啊。第十节的亚兰文呢是这样写的，他说城里的人无论大小要向他祷告。OK， 或者是向他跪拜，所以呢，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中文是写无论大小听从他，这个人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所以有很多人在把他那个行邪术啊，行邪术哈、啊，那个原文应该是 magic， 是行魔术的哈，但是他们因为这位西门呢，接受人家的跪拜。自称是上帝， 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他是引用了这个巫术。为什么？因为他是要让人家来跪拜他，那这样子的心态跟做法，那就是巫术跟邪术了。 OK， 你也可以讲说就是邪灵挂钩。为什么？因为他要自己做王，他不会承认有一个比他大的神。 OK， 然后我们看见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十三节，西门自己相信受了洗，诶，他就常常跟腓力在一起。我就看见他行神迹大异的，又很惊奇啊，哇，怎么会这个样子了、啊、哦，那你要知道历史上哦，对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哦，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啊。我们有很多当时的这个记载哦，的记载都提到这个西门术士啊。那么显然的，他是在他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是一个高手啊，使得当地的人都被他迷惑，认为他是一个神的大能者，很自命不凡哦，很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物哦。可是没想到呢，他却被腓力折服了。所以我们在对于腓力的这个人的这种这个做工的果效上来看呢，他居然折服了一个魔术师，一个行邪术的。因为腓力他做的医治一病赶鬼，他不会啊。所以你可以讲说，腓力可能吸引他的不是神的道理，而是他的神机骑士。他就很惊讶说，哇，这个西门是让撒玛利亚城的人觉得他很了不起，觉得他很惊奇，结果现在腓力来了，他现在腓力行的神迹其实他觉得很惊奇了，所以反倒过来了。所以腓力传说有这么一个耶稣基督，诶，他相信了、哦、诶，他也受了洗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哦，原来福音所到的地方啊，你就会看到呢，是 power versus power， 是什么？能力的对决啊。那个能力呢，是胜过这个邪灵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腓力在这边所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哦、让这个有名的术士呢，诶，都甘拜下风了。哇，真的是很佩服、哦、很佩服。所以呢，我们十二节、哦、那个腓力传道，连男带女一个一个受了洗，那个受了洗也是这个不完成事啊，不定的完成事啊，也就是说信的就是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了，就是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啊。那么我相信十三节里面讲西门的相信是真实的，而且腓力让他跟随的，可是他注意的可能是想偷学习那种技巧方面啊，哎，好像这个魔术它变化的这个整个过程哦，哎，他想去学习哦，或是想要得到的是如何制造神迹啊、哦，想要掌控这个把握这个过程哈、哦，要让百姓来信服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动机不好啊，动机可能有问题哈、哦，但是哎，路加还是写说，哎，他信了，他也受了洗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待会会讨论到一些的问题哈。那我们在这里呢，有三方面的思想哈。那第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现在看魔术表演的时候，那大部分魔术的表演呢是技巧性的啊，那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惊奇啊，就好像认为这个人哎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能够做到人不能做的一件事情。那你会说哦，这只是一个娱乐，只是一个表演啊。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的角度来看呢，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欺骗，这是一个 trick， 他骗取人对他们的惊奇，他骗取人对他的掌声、尊敬，哎，甚至好名声哦。那这个跟假冒为善是非常接近，是同一个心思啊。那我们在对比腓力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当然魔术师他没有办法赶鬼，可是我觉得 在基本上面，魔术师是要人注意他，腓力行神迹的目的是要让人相信耶稣的大能，他归荣耀给上帝是要让大家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西门是要让大家惊奇，然后来信奉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大的差别啊，从这个行神迹的目的上来看。第二个，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不是对魔术很惊奇啊？哎，我只是想醒察一下啊，哎，我们为什么会花时间花钱来看人家变魔术啊？因为那是不真实的嘛，它只是一种 trick 啊。你说你要把它当娱乐，哎，你也愿意花时间去欣赏啊，也甚至想说看看有没有人什么有一个花招新花样的出现。但是我们要反思一件事情哈，哎，我们是不是有真正欣赏到在我们周围的世界这个美好的山河、空气、阳光、雨水滋润大地，万物生长不息。我们是不是把它当作太平常了，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处处充满了惊奇。我们可以看花看鸟，上帝真的非常有智慧啊，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科学家才慢慢研究，才发现到这个生命的奥秘，那个才是让我们惊奇的地方。那些 entertainment 一个娱乐，哎，只是什么？只是骗取我们的一时的什么一种视觉上、感官上的满足，过后就没有了。但是我们所注重的是这种视觉上的刺激呢，还是一个永恒的享受？所以呢，讲到这里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将来假先知、假基督也会行大奇事、显神迹，甚至从天上叫火下来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呢，一定会引起人注意的。但是我们先知道了这些事情，他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去相信人，而不会归一切的荣耀给耶稣基督，那这就是最容易分辨的地方。好，第三个思想啊，就是西门的魔术是要荣耀自己，他不会去荣耀耶稣的。那西门这个人，有人说他是诺斯底主义的祖师爷，他会信耶稣是因为他相信神明的层次有不同啊，有很多啊，也是他们诺斯底主义的啊，所以呢他会信耶稣也不足为奇啊，就是有人分析啊，因为这个西门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救啊，我在作业当中也列了这一题啊，因为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我们可以去思想啊，我们从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可以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得救这个问题啊。好，那么下来呢，从14节到17节呢，又有一段新的事情发生。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基督教界里面呢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段圣经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使徒还没有去撒玛利亚之前哦，腓力传福音很有果效，很多人听了他所传的道呢，哎，他就信了。哎呀，连男带女信的人很多啊，一个一个都信了，哇，感谢主。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呢，使徒彼得、约翰就到了撒玛利亚城去看一下哈。当然他们要关心嘛，因为他们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的领袖哈。那他们去看了，要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领受圣灵哈。那 所以他就为他们按手，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历世历代哦，对这个问题啊、哦，有一些的看法啦。他们认为就因为像我们对圣灵开放了，我们就说这是一个 two steps， 这是一个两步骤哈。第一个，你领受水洗之后呢，你还要再领受圣灵的洗啊，这也是我的观察哈。但是很多的传统教会，他们就说不是啊，你受水洗之后呢，你就会领受圣灵了。他们引用的经节呢，还有就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哈。这节经文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因为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呢，他就没有搞清楚哈、啊，因为这个时态没弄清楚哈、啊。因为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将来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哈。所以他们就引用这一节说，你看彼得不是讲说，哎，你受水洗的时候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嘛？那他没有搞清楚，那是将来事哈，将来才会哈。那意思就是说，你受了水洗以后，那将来才会受到圣灵的洗。那当然有些人是受了水洗就同时受到了圣灵的洗，那也有人说受圣灵的洗先，然后再圣灵再受水洗，那绝大部分都是受了水洗以后，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受圣灵的洗。那这些主权是在圣灵，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诶，你受了水洗以后呢，你就有圣灵的洗了啊，对不起，不是这样一回事哈。所以他们大部分就是用这个经节来作为理由啊，但我们实际上从我个人的经历，从许多人的经历上面来讲，是你受了水洗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呢，你才会受到圣灵的洗。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对信徒对使徒来讲，受洗只是表明接受了神的道，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却不一定有领受到圣灵的浇灌。没有啊，因为他来就是要为你按手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对于受过水洗的肢体们，我们其实应该为他们祷告，求圣灵浇灌他们，让他们受圣灵的洗。那这样的话，圣道跟圣灵才会平衡。那十五节的领受圣灵，那希腊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要能够 hold 得住，把握住圣灵。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灵你可以把握住，就是你是有感觉的，你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圣灵的。Okay， 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讲说啊，圣灵内住，圣灵内住，圣灵印记，圣灵印记，所以我没有感觉。不是，对，你的圣灵重生，就像约翰三章讲的，诶，你没有感觉 ，yes， 你没有感觉，但是我们这次讲的圣灵浇灌，你一定有感觉的嘛？你到瀑布下面，那个水往你头上冲下来，你一定有感觉的嘛？你一定会被打湿的嘛？圣灵的浇灌是从上面浇灌下来的，所以你浇灌下来的时候一定有感觉的，你一定会有反应的，你一定会感觉热啊、麻啊，甚至抖动啊，甚至会叫啊。这叫跟那个赶鬼那个叫不一样的哈。那不管怎么样呢，是有感觉的 ，OK。所以如果受过水洗的基督徒还没有领受圣灵的话，那也需要有权柄的领袖来按手为他们领受哈。所以我相信在初代的信徒哈，当领受水洗之后呢，这些做使徒的一定要为他们按手，要让他们领受圣灵，因为他们觉得你受了神的道，水洗救赎，悔改得了救赎之后，你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去过你的生活，圣灵的能力一定要在你的身上。所以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在当时初代信徒里面，每一个都被圣灵充满，那是每一个都是被圣灵充满。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明显，撒玛利亚人接受耶稣了，诶，他们受洗了，可是还没有受圣灵浇灌，所以使徒赶快去派人按手在他们身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水洗跟圣灵的洗不是同时发生的。那我再说，水洗只是悔改，让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那个人，圣灵的洗却是复活的耶稣赐下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服事上面有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上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点我要思想的，在新约里面领受圣灵的途径啊，除了是耶稣基督直接吹气给门徒啊，五旬节圣灵会直接浇灌啊，还有呢就是透过这里面所讲的使徒的按手。那另外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就下一章，这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呢，被耶稣基督大光一照射，他就眼睛瞎了哈。结果耶稣就派了一个叫亚拿尼亚的，这亚拿尼亚呢，圣经上说他是门徒哈，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职分哦。他说亚拿尼亚，你去为那个保罗按手，他就怎么样，眼睛就医治了，而且让他圣灵充满。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平信徒都可以让人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了，我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平信徒可不可以为人按手，这个领受圣灵啦齁。那我还是认为啦，除非你有上帝特别的呼召，你可以这样做。一般来讲，我们是让有职分的人来按手啊，因为按手的人呢，如果他生命不够好，他可能也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按过去了哈，所以这个我们在按手之礼方面啊，曾经有讨论过哈，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按手的礼哈，要让人领受圣灵的。我但愿我们常常的为人祈求圣灵充满。你也可以看到使徒他非常在意，我们人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领受到圣灵的能力，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思想第三了。当腓力行神迹的时候，恩膏运行应该是很强的，可是为什么旁边围观的信耶稣的这些肢体啊，他们都没有领受到圣灵呢？或者他没有领受到，可能就跟我们的一些经历一样，也会领受到圣灵很强，也感觉到圣灵很强，可是呢自己没有被圣灵浇灌。那他们已经有，我相信他们已经有重生的圣灵的印记，那是腓力忘记为他们求了呢，还是腓力没有这个为人按手的权柄，也没有让人圣灵充满的恩赐，是这样子的吗？所以这是我的一些问题哈。那我认为啦，圣灵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没有使人圣灵充满的恩赐，这些恩赐是让使徒来做。所以在这边呢，这个引发一个，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肢体里面，你有你的恩赐，你有你的能力，我有我的能力，我们彼此配搭，分工合作，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可能会说，这个腓力能够行神迹奇事，他应该是很有恩膏啊，他可以为人家按手啊。对啊，可是他就是没有让人家圣灵充满了。或者是说恩赐领域不同，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上帝是要让大家恩赐彼此的怎么样服侍，彼此按着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哈，做神百般恩惠的好管家。好，那第四点，第四个地方，为什么受了水洗之后没有同时有圣灵的洗？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在这个西门的这个故事当中啊，我觉得路加已经埋下一个伏笔。他在这边讲西门他是行邪术的，也就是说当一个行邪术的有问题的，他信耶稣的， 我们传道人也不会禁止他说，哎，你是行邪术的，走开走开走开，你不配，当然不会这样讲啊。他是这方面的人，他信耶稣，当然给他受洗啊，给他受水洗啊。如果说受水洗的时候就有圣灵的话，那这下麻烦了。那就是说，行巫术的人，行邪术的人，他也可以来偷恩膏的。那当然这一点呢，我们在许多的人呢就会搞不清楚啊，为什么行邪术的人他要偷恩膏？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受圣灵充满的话，我不知道那个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圣灵要不要给他恩膏，因为在我所知道的个人的经历当中，每一次的圣灵充满恩膏很强的聚会，就是还是有少数的人他没有办法得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我们当然很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啊。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一些前辈，他们说圣灵掌管，也许是时候不对，也许是这个人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敢乱加妄论啊。但我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在讲说，你受水洗的时候，你不见得有圣灵的洗。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你是行邪术的西门的话，圣灵根本不会膏抹他的。我这样讲是有这第八章来做一个证据。 OK， 我认为神有他自己的选择，不会把他的应许成为一个公式化，因为这个是将来而不是现在马上。所以呢，我相信救恩是一律有的，但是圣灵的能力和权柄却是有选择的。当然我这个论调会引起很多的争议，没有受到圣灵浇灌的信徒 那怎么办？那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情况？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辩论了，因为我们的课程我只是提出这些问题让大家思想，就是起码就是耶稣基督没有让受水洗的人也有圣灵的洗，起码这是一个原因。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17节。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老师。
Yes。
您刚才讲到就是这个按手的时候，如果按手的那个人生命不完全，他会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进来。那么对于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去那个 Bethel 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全体都这样按。这个当时我也是觉得有点怕怕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一直就说耶稣宝血洁净，耶稣宝血洁净，是不是就可以抵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来的？
应该是可以呀。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嘛，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圣经上有很多的应许，在旧约当中，你比如说我用血弹几次，用油膏抹什么，我这个弹我就洁净了甚至这个弹洁净的碰到什么人那个人就成圣了。所以你可以知道那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所以我要这样讲，就是说你的信心必须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但是如果说你害怕没有信心的话，那你就不要让人家按手了。如果你说我有信心，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我，我不怕，那就尽管去。 OK，
好的，还是小心一点。谢谢老师。
对，还是小心一点。是的，因为如果圣灵在那时候告诉你说不要去，那你就不要去。圣灵看着圣灵要是给你觉得这个按手的人我喜欢，心里的喜欢不是说魂的喜欢，而是说他不管是哪一方面吸引你你觉得他有那一份你希望领受他恩膏传递的部分，那你就尽管去不要害怕。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 第八章真的很精彩，我只能跟大家讲，我大概花了40个小时准备今天1个小时的课，参考很多的东西，也思想了很多啊，这些东西不是一般参考书上可以看到的啊，有一些是我自己想的。还没有问题，
牧师。
是，
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为人家领受圣灵的时候，如果不为对方按手的话，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受圣灵，这样可以吗？
你要有那个职分权柄 ，OK？ 或者是上帝透过异象给你，像亚拿尼亚那样说，亚拿尼亚他是一个门徒 ，OK？所以一般来讲说，我们请人家受圣灵的时候啊，我们通常是要有一个职分的。那你按手呢，有人说我就要牵着你的手，牵着你的手也可以的，说实在哈，也不需要按他的头 ,OK? 所以呢，有些的人因为他没有职分啊，为了避免这个引起争议，他就握着他的手一起来祷告，求圣灵在你的身上。好，那样子是可以的。OK。
好，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
现在有很多的代祷者，他们一天基本上是7-8个小时的方言祷告。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们因为刚才老师所说的这个圣经，读圣经还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
生命的粮。
对，是生命的粮。
是的。
那如果说是7-8个小时，他是这样，就是不读圣经，光是方言祷告，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也很危险啊？
当然危险了，因为你看到的异象 ，OK， 你或者是你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你要怎么分辨？因为分辨这个事情，在进入到我们在探讨灵界的时候。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课题。我们在讲分辨的时候，你分辨如果没有好的坚强稳固的圣道的基础，你很容易被蒙蔽的。我所谓坚强的圣道的基础啊，连那些常常在读圣经的人他都会搞错。那我们对圣灵这个启示的人啊，你当然我们更要勤读圣经啊，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嘛。因为你读神的道的时候，其实你是就是在跟圣灵打交道。那圣灵引导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会把里面的灵的意识启示给你。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一天当中10个小时里面有10个小时在祷告，那基本上我认为那是蛮危险的，蛮危险的，因为他不知道在祷告些什么东西哈。我觉得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得到方言的时候，他很兴奋啊，每天都在讲，每天都在讲，那是在灵里面的一个建造，那个是可以的，没有问题，无可厚非啊。但是你总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建造自己的时候，你还是要读神的话啊。神的话是很基本的，神的话是一个这个很坚固的生命的粮食，因为基本上我们是在吃耶稣啊。你祷告的时候是吃什么东西的？你没有吃到东西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那包括他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就是10几个小时的方言祷告，就是。听很有恩赐的这种教导，好像就是神的话好像不是很在意，就是替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我自己灵里面是一种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况，所以我就是今天听老师这样去讲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得到一些答案。那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对他们有一些引导，或者是怎么去说服他们，就这个问题。
我想他们如果说习惯这种方式 哦，来敬拜神哈。比如说亲近神，他们有他们这种自己的一套了哈。那他觉得这样觉得很属灵啊，也许。但是如果说没有神的道的话，那这真的就是很容易没有方向。我都这样讲好了啊，因为我自己在推崇就是说读圣经看异象啊，就是说你祷告你要寻求神的心意 ,OK, 神也会透过神的话神的道来跟你讲话啊。那我是建议刚开始你用圣灵用这个方言来建造自己无可厚非啊，一段时间你说一个月两个月我天天方言祷告很感谢主 ,OK, 但是你过后呢你要开始好好读圣经啊，因为神的道才是基础啊。耶稣没有叫你不要读圣经啊，耶稣基督马太福音你好好去读啊，那我们读了一辈子都还在说我不是太了解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用方言祷告拼命祷告一直想要得知上帝的旨意的话，我相信上帝在天上会讲说你为什么不读圣经呢，我有很多的旨意都在这圣经的里面，那你祷告到底在寻求什么东西？你是光光寻求能力吗？你在寻求恩赐吗？还是你要找到耶稣？如果没有透过神的道，我怀疑他找到的耶稣是什么耶稣啊？说真的，你如果没有神的道，很容易被欺骗的。OK, 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讲的很清楚，不是所有的灵都是从神来的。你要分辨什么是从圣灵来的，什么是错谬的灵啊？如果没有圣道的基础，那就完了，很容易被骗的。所以不是要去说服他们，而是要告诉他们，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六节开始，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面。意思就是说，你一个神的话必须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你的生活当中应该是充满了神的话，不是充满了你的方言祷告。
阿们，
感谢主。我再说这个神的道就是灵。OK, 你真正的想要从天上得到正确的圣灵的引导，一定是透过神的话的。不是透过你的方言祷告，然后一点基础都没有，那个是很危险的，那个很容易被牵引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才讲很清楚，不是所有的灵你都可以相信的。OK, 那你说常常方言祷告的人，他会不会碰到一些很高深的灵呢？他说你要试验那些灵是不是出于神的。OK。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那你怎么试验呢？你当然用神的话去试验了。你不用神的话，你怎么去试验他呢 ？OK, 这是一方面的，就是说，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一些话语。那我们当然要好好读圣经了。那如果他不愿意读圣经的话，那显然他就。这叫做，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总之，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没有了它，我们怎么生活？我不知道。这也就是其他的传统教会攻击我们灵恩派啊，你们就不读圣经啊？就我们当然要读圣经啊，圣经是我们的基础啊。神的道啊，是我们的基础啊 ，logos, right?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您刚才说有一个题目，就是让我们去通过圣经来观察这个西门，到底有没有得救？
对，
但
是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他拿钱嘛，去跟使徒买那个使人受圣灵的这种权柄。OK， 那使徒彼得有讲一些话，说：“我看出你在苦胆当中哈。”那是一种 bitterness 啊，那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说，怎么你有我没有，那我也要有哈。那这种的心态，那个使徒彼得说，哇，你跟你的钱一同灭亡吧啊，因为这样子的心态哈，或者是说做基督徒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所以呢，他说你要祷告去求上帝来赦免你。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追求的人哈，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所以我才会有这么一提啊，因为我们还没讲完嘛，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下礼拜会再谈到。
老师，就是关于这个为弟兄姊妹按手领受圣灵充满，我就想请教一下，因为看到我们教会。有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是可以感觉到他应该是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就是即使我把他叫过来，我为他领受圣灵充满，但是我总觉得他好像还是没有时候到的时候，所以在碰到这种情况，就觉得他对真理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是要等一段时间给他领受圣灵充满呢，还是？就领受圣灵充满，那会不会他根本就进不去啊？
我想，我用耶稣的一段话回答你啊。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OK， 那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然后耶稣说，或者是约翰这样讲啊，就是说，这是指信耶稣的人要怎么样领受圣灵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渴了吗？你有没有那个需求？你有没有那种渴慕？所以我会这样子哈，我会说，你渴慕被圣灵充满，到前面来，我帮你按手，我帮你求。如果你还有疑问，你还没有预备好，那就下一次。不过你可以鼓励啦，我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吗？
很好，我们昨天就是敬拜当中就是领受圣灵充满，就感觉到有些人就是弟兄姊妹领受特别好，但是有些人还是很木在那里。
那就求神给他们智慧啊，启示啊，对不对？他要能够真的对圣灵有渴慕啊，对，圣灵只会浇灌那些渴慕的人，就像耶稣讲的，你渴吗？来啊，我给你喝啊。就是这样子啊。
阿们阿们，我很渴。
感谢主。All right，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有一个紧急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
嗯。
不是关于课程的，就是我们教会里面那个，有个弟兄现在已经是，病到已经是。我觉得好像生命就剩下这几天的这个时间了，但是他自己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呢？就是他受了圣灵的洗，但是就是说他现在因为这个病呢，他是因为是肝癌呀，他到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因为是疾病的这个痛苦，他现在不祷告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渴慕神的状态，我非常的着急。我是觉得像他这种光景的话，真的能不能进天国都是一个问题。我是有这种感觉，虽然每天都在为他祷告，就像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是怎样？因为去见他的话也不是现实的事情，因为他在老家，离我们这边有200多公里路。但是他现在我们都是每天在微信里面在沟通，我知道他的就是现在的现状。像这种情况，我能做些什么？
Well, 你能做的有限了啊。如果说他真的是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天当中哦，那我们做传道人呢，只能做几件事情了。第一个，你要提醒他，你这一生当中你要好好的求神赦免你的罪啊，饶恕那些对你不好的人，也特别的要做他要做饶恕祷告，还要祈求的祷告，祈求神赦免他的罪，然后呢为他所担心的人啊，比如说他的家人还没信耶稣的等等之类的哈，那他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那是其次的问题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自己有没有把握进天国。OK， 所以人在受到这种肝癌啊这种癌症的、啊、你大概很多人得了这个癌症以后啊，就觉得好像被宣判死刑了。 OK， 这个死刑啊还好，感谢主，不是一下子就走了，你还有一段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人类最大的恩典，因为你在这个最后的几天当中呢、嗯、你就好好的交代。 OK， 所以你能够做的就是坚固他的信心，坚固他的信心，如果可以到他的病床前好好的跟他一起祷告，那是最好的。起码呢你要打电话，起码呢你要告诉他，我要做的就是要坚固你的信心。你有没有信心你走了之后你会去耶稣那里？如果你没有，我帮你祷告。如果你有，我还是一样帮你祷告。那不管怎么样，你要陪他走这最后一段路，这样。
嗯。
兼顾他的
信心。他
现
在的，他不敢去面对死亡，这种情况，他还是不敢面对死亡。
不敢面对是因为害怕，还是他？
就是害怕。
对，他害怕是觉得他没有办法去天国呢？还是他就是罪孽太深重了呢？那赶快陪他一起悔改啊！
这些都做了，但是我是觉得他好像就是突破不了，总是在这种非常软弱啊、惧怕呀、啊，他成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在我因为年龄还是比较轻嘛，才30多岁，
嗯，
所以可能接受不了这个面对这个现实，所以我也尝试做过很多，他就是比较回避，包括我也跟他发一些关于天堂的一些这种连接发给他看。
嗯，
但是他都好像就是回避呀、啊，
嗯，
然后也带他很顺服，你跟他祷告的时候他也听，他也接受，
嗯，
但是你就是在看到他的那个生命光景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的觉得他就很担心的，他能不能进天国啊？
嗯，
就是这样。
对，对啊，所以他。Well, 他迟早要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嘛。不管说害怕不害怕、
嗯、
时间不等他的。OK。但是这几天当中还是很关键。因为神给他存留的这几天里面，就是要给他好好的悔改，你要面对了。当然你说30几岁是可能心里不甘啊。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嗯，好的，
呀、yeah, ，你只能给他一些话语啊、就是让他被安慰、被建造吧，呀、yeah, ，但是这最后一段时间当中，只能找一些神的话给他安慰吧，嗯，
嗯，好的，谢谢老师，
好 ，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请这个潘姐妹来为我们做祷告，谢谢。
好，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用你的圣道来装备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末世有能力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的逼迫。主啊，当试探当逼迫来的时候，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给我们能力。主啊，也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
主啊，你保守我们，开启我们，教你的话语，教你的道路，将你的爱，将你的十字架，将你的怜悯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能够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能够来为他们祷告。就是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为我们预备传福音的人，赐给我们传福音的恩膏。就是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